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将至，你投谁？其实你投谁不重要，你是谁很重要，是在你投谁前必须面对的问题。你首先要是美国公民，你在入籍美国时宣过誓，我将支持及保护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内外所有的敌人，我将真诚地效忠美国。美国的最高法律是宪法，宪法第一修正案里赋予了每一位在美人士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权利。你也当捍卫立国文书《独立宣言》里的权利。《独立宣言》前言中写道，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你效忠美国、参与国家民主政治的方法有：投票、加入政党、协助竞选活动、加入公民团体、加入社区团体、向民选官员提供自己的意见、致电给参议员和众议员、公开支持或反对某个议题或政策、竞选公职、向报社投函等。是的，在这里我又重新复习了一下公民入籍考试题。今天的民主体制中，公民是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参加选举投票是公民最基本、最普遍的政治参与活动。通过选举，公民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公共政策得到民意的支持，政府从而获得合法性。您那天向着美国国旗和美利坚合众国宣誓的誓言，相信您会履行。基督徒有双重身份，首先是神国的公民，其次是地上的公民。基督徒有双重的公民权利要去捍卫，首先要捍卫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求上帝的名在地上得到尊崇，求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基督徒也有地上公民当履行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美国公民。有人说，基督徒应该将政治和信仰分开，因为主耶稣亲口说过，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神。岂知主说这句话是要我们知道，凡一切不是神的，神绝不要；凡属于世界的人事物，不要用在属灵的事上。一切属于神的，神绝不容许禁夺。信徒应该分别为圣，归给神，而不可以让这世界的王来得着。所以，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并不归凯撒，除了银币上的那个头像是凯撒的。有人说，教会应该遵守政教分离这个法律规定。岂知，这所谓的法律条文从来没有出现在美国任何 founding documents 里面，也就是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立国文书和宪法第一修正案里面。政教分离的英文是 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 翻译就是国家和教会分离。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1802年 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 Thomas Jefferson 回给一家教会的信里，他说：我再三考虑全体美国人所宣称的立法机构国会不得制定法律来确立或禁止某种宗教，是建立一道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分离之墙。他一再保证宗教自由受宪法保护，他强调的墙是单向的，是阻止政府干涉教会事务。美国宪法里没有规定国家和宗教分离，更没有规定政教分离。宪法里有的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承认和保护。如果这个政教分离的所谓法律在基督教会里被认可，那么是否在政治上教会保持中立，却让其他的宗教派别参与，让其他的宗教在政治上拥有特权，让他们把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带入大众生活，带入公立学校。一个人的价值观不可能不反映在他的政治倾向上，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一个主导的价值观。如果一个社会不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就是以别的信仰体系为基础，没有真空地带。1796年 George Washington 在告别演说中说，宗教信仰和美德给了我们政治的繁荣不可缺少的支持。被称为德国教会良知的潘霍华牧师曾说过，面对邪恶而沉默本身就是邪恶的，上帝不会使我们无罪。不说话就是说话，不行动就是行动。潘霍华牧师在二战期间参加反纳粹的抵抗运动，因同伴计划刺杀希特勒失败而被捕。他被纳粹在1945年处以绞刑，年仅39岁。基督徒有责任并被授予特权，根据圣经的价值观在大选中做出选择。耶稣基督的教会有责任在国家处于十字路口时，作为真理之光的灯塔，向世人指明方向。比较遗憾的是，我看到更多的是在教会里不谈政治、不谈选举的局面，因为一谈就起纷争，就阵营分明，就和世界没什么区别，甚至还不如非基督徒更冷静、更客观、更博学、更多思考。其实投票给谁、谁当选都不重要，因为结果都在神的手中。重要的是我们那颗愿意寻求神旨意的心，重要的是当听到不同意见时，你愿意诚恳地邀请对方说，来，我们一起来到神的脚前祷告。焉知今日的时局不正是神用来炼尽他儿女的心的时机？焉知今日的时局不正是神用来训练我们更加信靠他，更加坚定地为他在这世上做美好见证的时机？世上的一切都是虚空，都会过去，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一切都是神用来陶造他儿女的机会，以让我们成长得越来越有他儿子的样式。但愿我们不辜负神给我们的这次机会，因为我心感受得到神实在是怜悯我们， 这次给的功课不算太难，还容易做。我感谢神给我所在的小组的带领，他帮助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时，弟兄姊妹间有倾听不同意见，有尊重彼此，有祷告寻求心灵合一。近日读到以西结书，读到神的荣耀依依不舍地离开圣殿和耶路撒冷，最后停在城东的橄榄山上，他在山上又停留，要在放弃圣殿和耶路撒冷之前，最后看一眼把自己逼走的百姓。这场景深深刺痛我。但愿今天的我们不再辱没他的名，不再伤他的心。